请我们一起打开新约的以弗所书，我们只念第六章的第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四节，还是请大家帮忙一下，我们同声的把这一节的圣经读一下。来，一二三。我们再念一遍好吗？好，我们在主面前低头，一起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是有福气的人，因为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到你的脚前，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听你对我们说话，我们有机会能够把我们心中的感谢、口中的赞美都归给你，这全都是你的恩典。但愿晚上这一点点的时间，求你亲自来顾念，求你向我们扬脸，对我们施恩。但愿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灵，有一个开通的耳朵，我们能够听见你要对我们的心所说的话。我们一同等候你，我们祷告感谢都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节圣经是使徒保罗他讲到在家庭生活的方面，当一个人真的被圣灵充满以后，在家庭生活方面有哪些？他不只是讲到夫妻中间的关系，他不只是讲到儿女跟父母的关系，他这一节圣经很清楚地讲到做父亲他的责任。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地方，他一开始就说你们做父亲的，讲到教养儿女，教训也好，警戒也好，养育也好，我读的时候我很惊讶，保罗为什么会说你们做父亲的呢？难道保罗不知道在他那个时代做父亲的没有一个人会管自己的小孩的？那个年代如果要管小孩是谁的事儿啊？家里有奴隶的那是奴隶的事儿，家里没有奴隶的谁的事儿？太太的事儿。如果家里有老人，谁的事儿？老人的事儿。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儿。我们这个年代也差不多。我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常常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要求，都会来找我。但是我是以不变应万变，无论他什么事情来找我，我的回答永远三个字：找你妈，马上就搞定，什么事情都没有了，都没我的事， 找你妈。我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做很糟糕啊？不会的。为什么不会呢？因为我理直气壮。为什么理直气壮？我要挣钱啊，我要工作啊，我又这么爱主，教会里面有这么多事情要服侍，我还要准备讲道，我要准备带查经啊，我有很多很多非常重要的事情。妻子，你是荣耀的帮助者，孩子有什么事情当然就是你的事了嘛，有没有道理？好像很有道理吧，哈。但是有一次神很怜悯我，神就让我读这节圣经的时候，我读不下去。你们做父亲的，我本来要往下面读，就读不下去，就回过头来再来，你们做父亲的，再来，你们做父亲的。这个有意思了。他如果说你们做父母的多好啊，这个我就很安心了，对吧？他偏偏就是这么直白的给你讲，你们做父亲的，讨厌了。所以这个命令，这个托付，这个责任在谁的身上？在父亲的身上。这个跟我从小所受的教育，跟我所有经历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我从小就看不到我爸爸的，我从小什么事就是跟我妈打交道的，虽然我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跟我妈打交道，因为我妈是标准的虎妈嘛。你懂不懂什么叫虎妈？就是比老虎还厉害的妈。那我妈打人手不软的，有的时候她，我们那个时候穿短裤啊，如果不小心被她抓到啊，哎呦，那个一抽下去啊，那就是竹笋炒肉丝啊，你那个脚上啊，整个这个腿上啊，有的时候给她打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什么颜色都有啊。我回想起来，我一点都不怪我妈，因为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做那些坏事是该打，但是我受的这种教育，我就是认为这个是父母合作的事情嘛。神，你为什么在这里这么直白的，这么清楚的？而且不止在这里哦，你们有兴趣自己到圣经里面再去查一查，圣经里面那一些给父母命令的句子啊，绝大部分都是给父亲的。哎，他故意不写父母哦，他写白了给父亲的。他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做父亲的你要负责任，你要负责任。人类自从犯罪以后，人类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推卸责任。还记不记得我们昨天晚上稍微看了一下，在创世纪里面，夏娃喜欢逛街，对不对？走来走去嘛，那不就逛街吗？喜欢逛街啊 ，OK 的。哎，跟陌生的人讲话就是很讨厌的，对吧？他看到一个好像光明的使者一样的蛇，很美丽的， 那就是陌生人嘛，对吧？这个女人怎么可以随便跟陌生人讲话呢？这个麻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嘛。你跟陌生人讲话就算了，人家骗你，你就这么容易上当的呀？几句话一骗，好看好吃就吃了。耶和华神所有的命令丢在脑后，你说可恶不可恶？真的很可恶啊。更可恶的是什么？你吃了就算了嘛，还拿一个说亚当过来你也吃。那各位你知道亚当没有犯罪以前，他对夏娃真的是好到不行，他有点像我现在一样，我的老婆随便拿什么给我，他一把拿过来，他说吃，我看都不看我就吃了，我也不知道我吃了什么，对，又是维他命又是药又是什么的，反正他叫你吃你就吃嘛，你管他是什么呢，他不会害你，对吧？我想亚当那个时候就跟我一样，就他绝对不会害我的嘛，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他吃了，他吃的时候忘了，耶和华神说不可以的，对吧？好了，这下惨了，两个人一起犯罪，然后耶和华神来找人算账了。请问神来找人算账，他找谁算账？找谁？找亚当。哎，这个神不公平，神不应该找亚当，因为到底是谁惹的祸？夏娃惹的祸。全知的神难道不晓得是夏娃惹的祸吗？他明明知道是夏娃闯的祸，他不找夏娃，他找亚当。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亚当是头。哎，我们中间做丈夫的，请你们告诉我，你们结婚以后觉得圣经站在你这边还是站在你老婆那边？哎，我结婚的时候我是认定圣经站在我这边的，我跟我的妻子有任何的矛盾有任何的争执，我脸不红气不喘，圣经打开给他看。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对吧？有没有道理啊？谁敢说没有道理？这也不是我说的，这神说的呀。你那么厉害，你敢不听神的话？嚣张的不得了啊，就是神站在我这边了，那为什么妻子要听丈夫的？圣经有没有解释啊？有的嘛，圣经说丈夫是头嘛，对吧？所以我们就觉得很了不起，哪里知道我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头。我们以为什么叫头啊？头就是大爷，我是拍板的，我说了算，这就是我的观念里面什么叫做头。哎呀，不读圣经啊也有好处的。什么好处呢？就自以为是，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还有圣经根据，很放心啊。偏偏的读圣经读多了麻烦了。怎么麻烦知道吗？圣经里面的头跟我想的头是两码事儿。圣经里面的头你要负责任，圣经里的头啊，你们中间要做手，那个手是什么意思啊？手是什么意思？就是头嘛，对吧？做手的要做什么呢？要做众人的。不对， 那个仆人呢，是翻译中文圣经的人，不好意思直白翻。你稍微去用一点工具书，你就知道了，那个字是奴隶。你们中间谁要做头的，谁就做奴隶。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聚会中间呢，你要请一个弟兄出来做负责弟兄，你要求爷爷告奶奶，你死命祷告。如果不是神要逼着他，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要做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不能做啊。啊，这一做下去就是大家的奴隶啊。这圣经里的讲法吗？那你在家里，今天我们这些做老爷的，在家里做老公的，你知道你谁？你头啊，你当然是头啊。恭喜你，欢迎加入奴隶行业。这是我们的身份啊。那这个头要干什么呢？头要做好多事啊，头要做好多事，但是头要做的所有的事里面，我觉得最要命的一件事就是你的太太永远没有错。为什么她永远没有错呢？因为她所有的错都是你的错，这叫头。夏娃犯了错，神来是要算账了，谁的错？亚当的错。看了没有？啊，我以前把这个读懂的时候，我气死了。我说搞了半天，原来男人是二等公民啊。但是慢慢的，我在以前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神让我经历一些事情啊，那些事情就让我深深的了解什么叫头了。你做老板，你下面有人帮你做事，结果你下面的人给你闯了大纰漏，很大很大的纰漏，请问你的老板找谁算账呢？找你下面那个人算账？不啊，他不找他算账啊。他找谁算账？他找我算账啊。哎，我去跟他算账的时候，我不能跟他讲，哎，这个你不能怪我啊，啊，这个是我下面那个人他搞的错。老板听不听？他才不管呢。这个部门交给你了，这个部门做出来所有的好事儿，你的功劳；所有的坏事呢，你全权负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在管教儿女这件事情上，神很清楚地说，你们做父亲的。是因为神就怕我们男人从犯罪以后别的本事没有，推卸责任一流。亚当那个时候出了事情，亚当是肩膀挺在那，神啊，对不起，我没有好好的照顾我的妻子，我让她犯了错，我更糊涂的是我跟她一起犯错，求你原谅我。漂亮不漂亮？那才叫男人，对不对？ Be a man， 像个男人嘛，对不对？结果亚当像个什么？像个没有骨头的鸡。这句话不懂英文的人就听不懂了哈。英文好听，而且要美国英文才听得懂。这是在美国英文里面骂人骂得很狠的一句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你根本不是个东西，你一个鸡连骨头都没有，你还什么东西啊？你碰到什么事情都把责任推给别人， 更何况你推给的那个人应该是你最爱的，你怎么舍得把责任推给他？太没有良心了嘛，是不是？但是从人类犯罪以后，不瞒你讲，我这几十年看到各地常常碰到的家庭问题就是男人不负责任。那你在别的事情上不负责任，神会找你算账的，那个不是大问题。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在管教儿女的事情上，如果你不负责任，那你问题更大了。因为别的事情上神不一定是很清楚的交代说是你的事啊，而在管教儿女这件事情上，神是清清楚楚的告诉你，你们做父亲的，你不要再学我找你妈，没用的。你可以请你的妻子帮你的忙，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将来到审判的时候，神要你交账。我们都是管家，对不对？神交了我们很多东西要管，其中有一样就是我们的儿女。将来神要问你，我把孩子交给你，你把他弄成什么样子？哎，你说的这个神啊，这个是我交给我太太了，可以吗？神说不行的，我说了，你们做父亲的。我们那边有些弟兄啊，特别属灵，你跟他讲啊，你要负责任啊，你要照好好的管教你的孩子啊，要帮助你的孩子啊。哦，他说看圣灵带领，都交给主了。你们这边有没有见过这种属灵的人？你问他什么事，他就跟你讲，看圣灵带领，都交给主。后来有一个老弟兄到我们中间，看到我们中间有人讲这种话，那个老弟兄啊，他超级的可爱。他说：“你们这些人啊，胆子也真够大哦！你们跟主耶稣讲说，主耶稣啊，交给你了。主耶稣在天上一定说，这不是我交给你的吗？儿女是谁的产业？那你们的圣经怎么写的？谁的产业？耶和华的产业，交给谁负责？交给父母啊。有点想象力好不好？皇帝把他一个小孩带到你面前，交给你，你替我好好训练栽培，养好了还我。你能不能够跟皇帝讲说，交给你了，行吗？咔嚓，我告诉你，对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真的把这个东西读懂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们这些做老公的做爸爸的人，你真的要战惊恐惧哦，这不是开玩笑的。神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呐。那我请问各位啊，你们中间有没有做木匠的？有没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有。哦，你们中间有没有做会计的？有没有？有。有没有做牙医的？有没有做工程师的？啊，各式各个行业都有，对不对？那听清楚，听清楚。有哪一个人会说，我很想做牙医，我很想做工程师，我很想做木工，我很想做会计，我很想做医生，不管你想做什么，然后呢？ 你说那我就去做吧。有没有见过这种人？你要做，人家不让你做了，对不对？你不管要做哪一样东西，你要不要花时间去学？要不要？要哈。哎，学了还要考试的，对不对？啊，有的还要考执照的，对不对啊？那么简单啊？好，现在知道我的意思了啊。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做一个讨神喜欢的爸爸容易，还是做一个很好的医生容易？这两个哪一个比较容易做？啊？肯定是做医生比较容易的，对不对？哦，很容易的，做医生要念好多的书，要好好的训练，要好好的学习才有机会做。你不要说做医生了，我讲个最简单的，你们中间有没有做电工的？不用学，去就可以干，可以吗？不可以哈。那是电工容易还是做好爸爸容易啊？那肯定是电工容易，对不对？我做爸爸的时候，我要学什么？啊，我学过什么？我告诉你，我啥也没学。我觉得做爸爸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嘿，有一天我太太在那里吐啊吐啊，我说你怎么了？要不要看医生呢？那时候不懂嘛。结果就问他妈，他妈说不用看了，有了。我们不懂嘛，对吧？人家懂啊。啊，不放心啊，还是去看了。一看就对啊，恭喜你啊，你要做爸爸了，高兴呗？高兴啊，我做爸爸了，做爸爸好了不起，我做爸爸了。儿子生出来，小的时候很麻烦，因为他身体不好，所以从小搞他搞得我累得要死。哎，等他3岁4岁的时候，好玩不好玩？哦，是真好玩啊。那个小不点啊，他又会讲话啦，又会逗你啦，又会笑啊，哎呦，真好玩。我的同学来看，到我们家来玩的时候，我说儿子过来，那儿子好乖啊，就跑过来，爸爸什么事？我给这个叔叔敬个礼。那我儿子好乖啊，就敬礼，好得意啊，对吧？做爸爸这多神奇啊，我就是爹了嘛，我从来不知道做爹这么难呢，要学多少功课，我不知道，我就以为我会了。等到有一天我发现我不会了，那才是个大麻烦啊。可是很麻烦的是什么呢？等你发现的时候来不及了。今天有多少的父母，孩子到了10几岁了、20几岁了、30几岁了，把他整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来找我。哎呀，刘弟兄啊，怎么办呢？我给你交通一下。哎呀，我的儿子是这个样子的，你看看我应该怎么做啊？不瞒你说，我是因为很同情他们，我是耐心的听啊。我如果不同情他们，我如果比较现实一点，我的反应应该是什么你知道吗？来不及了， Too late， 你十几年啥都没有学，现在把孩子搞得这个样子，你来问我怎么办？凉拌呗，那还能怎么办？ 我们那边有一个弟兄，儿子大学毕业，本来工作还做得不错，突然之间有一天不高兴了，跟他爸讲我搬回来。他爸说你为什么搬回来？哦，我辞职了。爸爸傻里傻气的，也没问他下面一句啊，说那你辞职以后干什么，都没问了。好吧，你先回来吧，回来再找工作吧。那问题是他回来了不找工作啊，晚上不睡觉打游戏拼命打，早上不起来，吃饭的时候他不来的，过流菜。这样过一个礼拜你受得了吗？受不了。过一个月呢？过一年呢？怎么办呢？你可以打他吗？对不起哦，人家现在快30岁的人了，你打不过他，对吧？你跟他讲道理，你讲得过他？你讲不过他，你怎么办？刘弟兄，你告诉我怎么办？我说我跟你讲怎么办也没用啊，因为我讲的你也不会做。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觉得好难好难好难，我告诉你啊，越大越难。我们认识一个弟兄，从小是乖乖牌。知道什么叫乖乖牌吗？叫他念书他就念书，叫他考试他就考试，叫他学钢琴他就学钢琴，坏事都不干，好不好？哦，真好。去教会啊，就去教会，受洗啊，就受洗啊，去服侍啊，就服侍，去短宣就短宣，你说什么我都干，结婚就结婚，生孩子就生孩子，平平顺顺的。这个做老爹的可得意啊，儿子有出息真好，什么都好。哪里知道他儿子到50岁那一年开窍了，说一辈子都做乖乖牌的，从来没有干过一件自己想干的事儿。从此不聚会，从此不回家，整个人变了。他老婆要哭死，他老爹老娘更要哭死。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千万不要看一些很短的东西啊。哦，我的儿子好棒啊，哇，这次考试考得最棒啊，全校第一名啊，什么了不起的。哦，他进了最好的学校，哦，真好真好。哦，他挣好多钱呢、啊、OK OK。 然后呢，有没有想过然后呢？我前几年跟一个老弟兄老姐妹吃饭，80几岁了，坐在我面前老泪纵横。为什么？最有出息的孩子，哈佛医学院毕业的，可以吧？多骄傲啊，什么都好，离婚了，不但离婚了，不聚会了，两个人跟我一讲到这件事哭的呀。我们今天一定要记得一件事， 神把一个好重要的责任交给我们这些做爸爸的，我们不能够不小心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会，我知道，你真的知道吗？我很感谢神呢、啊。我孩子在初中的时候，我醒悟过来了，我知道我有问题了。我知道我不能够说啊，他就是这样，他就是不听话。我常常问，我说哪一个小孩是生下来会听话的？都是要培养的，都是要教的呀。神让我醒悟过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件好悲哀的事情，那就是我的孩子不跟我说话。他们如果来跟我说话，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们想要什么东西，他妈妈不答应。除此之外，我问他，放学回来，哎，今天学校怎么样啊？他们的回答好简单，都是一个字的 fine， 单字回答的。有没有什么事情跟我分享啊？ No， 一个字的。你不管问他什么问题，他都有本事一个字回答你的。我突然之间发现他跟我距离好远好远，我不了解他们，很明显他们也不了解我。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知道糟糕了，我突然发现我是一个很失败的爸爸。我跟我的孩子讲，爸爸错了。过去这些年，我忙工作，我忙服侍，我根本没有跟你们在一起。我不了解你们，你们也不了解我，请你们原谅我。两个孩子看看我 ，OK， I forgive you。我原谅你，很好啊。第二天到了晚上，放完学，大家吃完饭，这个各做各的事。睡觉前我就到孩子的房间去，我先到老大的房间，老大很惊讶的看我，你来干嘛？哦，这次不是一个字了，讲了好几个字哦。你来干嘛？我说我就想陪陪你。看我，很不理解，因为他从小长这么大，他没看我陪他嘛。小的时候我陪他说他早就忘记了嘛。他有记忆的里面，爸爸只有一个字，忙。所以我说我现在陪陪你，他们不习惯了。半个钟头以后，我再到老二的房间，完全一样，你来干嘛？哦，我说我陪你，不讲话，他根本不相信。一天他不相信，两天他不相信，两个礼拜以后呢，他开始相信了。哎，爸爸真的花时间陪我了。然后我们开始讲一些话，讲一些很简单的话。我那个时候就告诉他们说，爸爸真的很爱你，真的很爱你， 所以我很想更多的花时间陪你们，了解你们。他们说很好，我们也很爱你，但是你一听你就知道，那个就是标准美国人的回答，客客气气的。我在想这样子不是个办法，我就很慎重的跟他讲，我说儿子你坐下来，你听清楚，我现在很慎重的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的事情，你的事情在我的心中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有多重要，我说除非我在祷告，如果你看到我在祷告，你不要来吵我，你什么事情都等一下。我说除非我在跟妈妈讲话，你等一下。除了这两件事以外，无论我在做什么，你都可以来告诉我你有事你要找我。你相信他相信吗？他不相信的。哦，他说谢谢你爸爸，谢谢你，但他不相信的。有一天我在电话上，我跟教会其他几个负责弟兄在讨论一件教会碰到的难处，我们正在商量正在讨论，他走过来，他说 Daddy， 他叫我，我看看他，我以前要说什么，找你妈对吧，我在忙你还看不到吗？但是我想过我答应他的，所以我就跟电话上的同工们讲，对不起，我有急事我要处理，回头再跟你们联络，我把电话挂了。我就跟儿子回到他房间，我说你找我什么事情啊，他看看我，他说 nothing。 他说没事，我告诉你，我那个血压哦，我这么重要的事情正在讲得很，你来跑来找我，我以为你有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我放下了我的事情，我跟你回到房间要好好的听听你要讲你什么事，你给我来一个没事。我如果那个时候跳起来，我那个时候如果发了脾气，前功尽弃，对吧？我好感谢神呢、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之间明白，他是要试试看我讲的是不是真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那真的没事啊，他说真的没事，我说那我走了啊，他说你去忙你的事，我就去忙我的事啊。我回去把电话再重新拨起来，再把人找起来，再开始谈谈谈谈谈。二十分钟以后 ，Daddy， 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有急事啊，我们回头再联络。我把电话挂了，然后又跟他回他房间，我说有什么事吗？他笑笑的看着我。Nothing， 没事。那我这次已经知道他在干什么，所以我也不会生气了。但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他说完了 nothing 以后，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Dad, I love you. 爸爸，我爱你。因为他那天知道我真的很看重他，我真的觉得他的事情很重要。从那天开始，我每天晚上到他的房间半个钟头，他什么都跟我讲。他哪一个同学跟他搞得不好，他也跟我讲。他信仰上有很多的疑惑，他也在问我，你这个怎么能够相信呢？这看起来不可能的嘛。对，我们现在读的所有的书都讲地球已经46亿年了，那么怎么六天呢？他很多的问题啊。那我就慢慢跟他聊，慢慢跟他聊。我儿子现在快49岁了，不管什么时候，是我去台湾，因为他现在跟他的老婆住在台湾，还是他来美国看我们，他只要跟我在一起，把房门一关，我们父子在那边就可以聊啊聊啊聊啊聊，我们可以聊好多好多事。好多人非常羡慕我孩子跟我的关系，但是很少人知道，为着要跟他们建立好的关系，我要做出多少的投资，多少的心要摆在他身上。我们以前都以为我是老子，你是儿子，有什么好商量的，我说了算。我们从来不知道神在圣经中给我们做父亲的有多重的责任，我们有多少的功课需要学。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你们做父亲的，你们要做一个神喜欢的父亲啊。你们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啊，最难最难的问题啊，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我告诉你，在那个之前，我这节圣经不知道读了多少次，我每一次都觉得这段圣经写得很奇怪。我说保罗，你大概是因为自己没小孩，你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你难道不了解都是儿女把父亲给气死的呀？哪里有父亲会惹？我从来不记得我爸会惹我气，我只知道我爸一来我就腿都不自主的要发抖的呀，哪里会他惹我的气啊？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理解这件圣经。但是神后来就让我慢慢学慢慢学慢慢学，我才知道，你知道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间，他是多么的需要从他的父亲身上看见什么叫做一个父亲。如果一个爸爸不像爸爸，不像天父的那个样子，没有做到一个父亲应该做的事情，他就让这个孩子的里面有莫名其妙的气。这是为什么你知道吗？今天多少我不知道遇见过多少，很多的人，你跟他讲主耶稣， 讲讲讲他会流眼泪的，因为他想到主的温柔，想到主的慈爱，想到主在十字架为我们受苦，他很感动的。但是你跟他讲天父，随便你怎么讲，你怎么样讲天父，他都没感觉的。因为他所看到的爸爸，哎呦天哪，地上的爸爸已经这么糟糕了，天上的爸爸想也不要想。孩子是透过地上的爸爸认识天上的爸爸。如果地上的爸爸给他的这些观念，爸爸说话不算话，他这一辈子要相信天上的爸爸说话算话，好难，他就是好难，他信不过去。有一个牧师的女儿曾经因为一些事情逃难逃到我家，在我家住。孩子本性是一个很好的孩子，但是就是很多很多的问题。有一天吃完晚饭，我们坐在饭桌上聊天，这个孩子讲到一些他的痛苦的经历，我听了心里面真的是好感，好伤心啊，也好心疼这个孩子。我就想去摸一下他的头发安慰他一下，说没关系的，地上的事情都会过去的，有天父不要怕。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当我的手刚刚伸出来的时候，这个孩子立刻马上两个手架起来，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从小他爸爸的手一过来就是打他，所以在他的心目中，你跟他讲天父，随便你怎么讲都没有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的功课我们要学啊。我猜，我自己不是很确定哈，网络上你们应该可以找到我写的一本书，就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我猜是有海盗版，就是你可以下载的，你可以什么没有版权的那种，这是我猜的啊。那我也知道这个书是有电子版的可以买的，但是随便你买还是直接下载我都 OK 的，没关系的啊。但是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我真的鼓励你去读一读，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些做父亲的，我们是真会惹儿女的气，我们让儿女心里面有不安全，我们让儿女心里面有恐惧，我们让儿女经历的是一个没有恩典的爸爸。我小的时候真的对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对他真的没有恩典。举个例子吧，做一件事，他害怕，他不敢做，我会说什么？怕什么怕？这有什么好怕的？你认为我说完了他就不怕吗？他还是怕。但是问题是什么？在他惧怕的时候，他找不到人给他鼓励。在他惧怕的时候，他所听到的不是责备就是要求。 在他碰到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从父亲这里得到的没有肯定的。他到一个新的学校，一个朋友都没有，人家看他新来的学生什么也不懂，欺负他。他回来哭的告诉我，爸爸，我去学校他们欺负我，说我不会讲英文。我说什么？我会跟他讲，人家欺负你，不要理他，躲他远一点就好了。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啊，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啊。但是你设身处地的替一个6岁的孩子想一想，他怎么知道叫不要理他？他怎么知道叫离他远一点？他那个时候最渴望的就是有一个朋友，你叫他是不要理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多少的时候，如果我们严格的审查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孩子，你会发现我们是一点恩慈都没有。考试考不好，他回来我说什么？啊，考试考不好，回来我说什么？这么不用功，叫你好好做，你就不做。要不要打？要不要骂？这就是让我们从小就是这样子长大的吗？那当然就这样子对他咯。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你，他尽了他的努力，他考不好，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责备吗？他需要的是嘲笑吗？他需要的是要求吗？还是他需要更多的鼓励、理解？他需要有人帮他，教他怎么读书的方法？没有。我们从来，我自己了，你们可能很棒，我是讲我了，没有，除了骂还是骂，除了打还是打。哎呀，爸爸，你看我今天考90分呢、啊，哦呦，这不得了的事了，对吧？我说什么？我算有良心的了。我说哦，90分啊，那比以前好很多了，对吧？那如果停在这里还算 OK， 但是很奇怪，我停不住啊，我下面非得加两句啊，你再努力一点，下次可以考100，对吧？他永远不够好。无论他做得多好，我永远可以告诉他，你还有地方要改进。哎，弟兄姐妹啊，你想一想看，如果一个人永远都觉得自己永远不够好，这是多可怕的事情。他一直要证明给别人看我比较好了，你知道这种人他怎么可能够会快乐？他不会快乐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考90分不错了，不过你知道吗？你妹妹都是考100的，你知道吗？隔壁的那个他每次都考100的， 你天天拿他跟别人比，他就要气死，是不是？我们的要求啊，没有完的。学校功课现在稍微好一点了，哎，你钢琴呢？你钢琴呢？他钢琴还没有弹好，中文怎么还不写呢？这就是做父母。如果我们做父亲的就是这样的惹儿女的气，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告诉我，他怎么去爱这样的一个父亲？难怪，难怪你去看，现在我看到各地的孩子长大了，跟父亲的关系都好远。他可能很有良心啊，他该孝顺你孝顺你啊，但他跟你就是十万八千里。多悲哀啊。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保罗讲得很清楚的，做父亲的要好好的想一想你应该怎么做。今天你要说做见证做见证做见证，我们天天跟别人讲要做见证。主耶稣不是跟门徒讲吗？你们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干什么？做我的见证，对吧？这神给我们的命令，对不对？你做什么见证？弟兄姐妹，你跟你的孩子做出来的见证像不像主耶稣？荣耀不荣耀神？都不想的，然后天天还在教会里面忙啊忙啊，哎呦，像我那时候真的是觉得自己了不起啊，爱主啊。请你记得，人若不知道照管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家呢？这就是为什么好多地方教会的领袖们，他给弟兄姐妹的不是恩典，不是帮助，都是要求跟责备。多少的年轻人离开教会，为什么？因为他在教会里面他感受不到什么叫恩典。我们今天的很多的教导，你原谅我讲，如果用一句不好听的话，那叫做靠恩典入门，要靠自己的行为成全。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听到批评，我们听到论断，我们听到好多好多这些负面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已经习惯了这些东西。如果今天做爸爸的，你不能够在你的家里先带下这样的改变，你原谅我讲，我不管你在教会有多少爱心，我不在乎你在教会有多少的劳苦，你做的都是白干。我们今天需要从最根本的做起。请你相信我一件事，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眼睛是不是雪亮的？我不敢讲，我不敢讲，但是我可以给你保证的一件事，你孩子的眼睛肯定是雪亮的。我天天在教会告诉弟兄姐妹， 要爱主，不要爱世界，要相信神，不要靠自己。我讲的对不对？讲的当然对嘛，圣经的话嘛。我儿子高中最后那两年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觉得念书是很无聊的事情，很浪费生命，学校的老师太笨了，给的作业太笨了，所以他决定不做。哎，他不做无所谓啊，我倒霉啊。我为什么倒霉啊？哎呀，学校老师啊，他也不打人也不骂人的，他隔几个礼拜写一封信给家长。那个年代没有电子邮件，都是真的信哦。写封信给你，我一收到，刘先生，你的儿子在我这个班上哪一门课已经四个礼拜没有交作业，请你们做家长的负责监督一下，不然他这门课是不会及格的。我猜你们的孩子大概没有像我的孩子这么调皮，你们没收过这种信，所以你们不太能够理解一个做父亲的收到这种信的痛苦。咋办？哎，收一封已经快要发疯了，我一个礼拜收三封，你叫我怎么办？儿子啊，咱们今晚好好谈谈。哎，爸爸，你要跟我谈什么？你看看，你看看，这是你老师来的信。爸爸，这有什么问题啊？什么叫这有什么问题啊？你在这个样子，你高中毕不了业的呀，你高中毕不了业，哪个大学会要你啊？你要知道啊，我们是穷人呐，我们来美国不容易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你不上大学，你将来吃什么？哎，你们做父母的告诉我，我讲的对不对？啊？肯定对的嘛，我讲的没有道理吗？当然有道理嘛。我哪里知道我儿子看看我 Daddy， 你读过圣经哈？我读过啊。他说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 worry， 您不要担心，你看天上的飞鸟，他不种也不收，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岂不比飞鸟贵重许多吗？哎，他圣经会背，那你听了你什么反应？你听了什么反应？生气？骂他？还是自己想一想，我们说的跟我们真正的价值观一样吗？一样吗？孩子的眼睛雪亮的，当他发现你是假冒为善的人，你说一套做一套的，我告诉你，他一肚子气。很多的时候我们 做父亲的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有一个爸爸，儿子拿了电话，说 Daddy 某某人打电话给你。他爸爸就说，然后很小声的跟他说，告诉他我不在。什么意思？他在教他的儿子说谎，不是吗？最搞笑的，有一个牧师的儿子，这个牧师管儿子管得很严的，在家里不准他讲任何一句骂人的话，一句脏话都不能讲。有一天这个儿子到了教会，你知道小孩子那个八年级吧，他们那个七八年级的小孩，男孩都很调皮的，常常会你戳我一下我戳你一下，你欺负我一下我欺负你一下，我把你的东西藏起来啊，然后大家笑啊，哎呀他找不到他的东西了，就是好玩的嘛。但是玩来玩去，有的时候小孩子玩了会过火啊，就把这个牧师的儿子惹火了。哇，他真的气啊，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他气啊，气气得不得了，他就要骂人了。但是他不会骂人啊，因为从小在家里他就没有骂过人，他不会啊。所以他骂不知道怎么骂，气得要命，他就指着那几个人一直指一直指着背后的，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 You deacons，你们这一群执事，你们听不懂啊。他爸爸在家发脾气的时候说，这群执事这群执事，所以他学了唯一一句骂人的话，他就骂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什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什么意思？你要养育你的孩子，你有标准的，你有原则的，你有根据的。你的原则、标准、根据在哪里？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今天做父亲的，在座每一个弟兄做父亲的，你记住，你不要告诉我，我太忙了。你不要告诉我，我又不是传道人，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好好的读圣经？我要告诉你的是，你不懂圣经，你怎么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你千万不要像我当年啊，我根本不知道圣经怎么讲的，我按照什么？我按照我喜欢的。我按照什么？我按照我看看我爹当初怎么修理我，我怎么修理你。我根本不懂圣经的原则。今天你要花功夫，你要好好的读主的话，每一个人你都要好好的读主的话， 你要搞清楚圣经里面怎么讲的，不然你怎么养育你的孩子？神对我们做父亲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做父亲的要让孩子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天父的品格，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这是我们的角色。我们要让他知道什么叫爸爸，我们要让他看到什么叫做一个负责任的爸爸。我们的角色很简单，你要爱你的孩子。你怎么爱你的孩子？就像天父爱你一样的爱你的孩子。我们的角色，其实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很简单的，你把圣经常常的牢记在你的心中，你碰到任何的难处你就回到圣经，碰到难处你就回到圣经。你知道你回到圣经对你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好处，你如果不是按照圣经教你的孩子，要求你的孩子，鼓励你的孩子，帮助你的孩子，他一定跟你挑战。你说东他说西，因为你跟他代沟很大，特别是我们这些离开家乡的人，我们的教育跟他们受的教育完全两码事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观念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他要听你的？难道你的一定对吗？不一定嘛。你如果跟你的孩子说，你的东西可能是错的，爸爸的东西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有一个地方的东西是一定不会错的，就是圣经。如果他从小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圣经不会错，而且你真的很尊重圣经，他很自然的跟着你也尊重圣经。你告诉他这是圣经说的，他可以有自由选择不听，对吧？因为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顺服神，我们可以不顺服神，但是这个选择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做了这个选择呢，我们就要接受这个选择的后果。所以孩子如果选择不听神的，他不是叛逆你，因为你没有要求他，你只是告诉他这是神的要求。他选择听了，他是顺服神；他选择不听，他是叛逆神。这是他的事情。他叛逆神，神要不要管教他？神会管教他，神会兴起环境，神会在他里面光照，神会在他生命中做许许多多的事。那我当年犯的错误是什么呢？我没有叫他去顺服圣经，我叫他顺服我。我说这个是对的，我找一堆圣经来支持我的看法，但说白了，他不认为那是圣经说的，他认为那是我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像我们今天所面临到在美国很多父母面临到很痛苦的一件事，那个小孩子回来跟你讲说，我不太想做男生了。那你为什么不想做男生呢？哎，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原来是跟我一样是男生，他现在说他要去做女生了。 那我要跟他一起做女生，你怎么办？这个很流行的，这不，我不知道澳洲会不会跟得上，但美国是主导的，很流行的。你做父母怎么办？
不可以，男生就是男生，你干什么要做女生？
完了，他就给你干了，对不对？他不听呢，他是叛逆你。
你说圣经里面说不可以，
他说哪里？你就完了，因为你自己不读圣经嘛。
你就算圣经知道是哪里，你跟他讲的时候，他说那个是你的解释，
你怎么办？这就是为什么，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自己要把圣经读懂，而且我们要很努力的陪我们的孩子读圣经。在你陪他读圣经的时候，你在教他怎么看神的话。你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你要告诉他做什么不做什么，你是陪他看的时候，让他自己看到神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孩子跟你中间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你要求他这个，要求他那个，孩子跟你的关系就越来越差。所以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就跟她讲，你不用听爸爸的，你听耶稣的，你听圣经的，圣经怎么说你怎么做，你不懂圣经怎么说，我教你怎么读圣经，我们一起读。所以我女儿从小读圣经，她读很多圣经，越来越懂得圣经在说什么。有一段时间呢，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班上的同学啊，个个作怪，好好的头发，漂漂亮亮的头发，不行，这里跟黄的，这里跟要紫色的。我这种老古董，一看到这种头发，我简直就晕了，你知道吗？你这是干什么啊？而且你要知道，我更担心的是什么？这教会的人看到你这个头发这样子，我怎么办呢？这不是开玩笑的呀！哇，跟他吵啊，不可以，你绝对不可以啊，吵啊吵啊吵，没完没了，吵了我这个，你知道，我爸爸他是当兵的，又是爱吃辣椒的湖南人，所以生出我这个小驴子啊，这小骡子，知道吧？平常表现的脾气还没有那么坏，那天他真的把我惹火了，我气得不得了，我就撂了一句狠话，我说你再搞，你头发再搞没关系，你尽量搞。他说然后呢？他很聪明，他知道我讲尽量搞后面一定有话嘛。他说然后呢？我说等你今天晚上睡觉，你明天早上起来，你就是个光头。我威胁他，而且我说你相信你爸爸说得到做得到，因为我没办法说服他嘛，你不要搞这种怪头嘛，那他偏要搞嘛，那我们两个人干了谁也不让谁嘛，所以我就掉了狠话。他听完了，他根本不吭气，他回房间了。我还以为我赢了，你知道吗？我哪里知道他回房间去找圣经，然后圣经找完了以后翻好了，就来找我，爸爸，这段圣经你读一下， 女人不可以剃头。
哎呀，圣经还真有这句话哦，
这有点伤感情了。我很感谢神，那个时候神就感动我，你顺服不顺服我的话？我说好，女儿，既然圣经说我不可以剪你的头，我收回我刚才的威胁，我不剪你的头，很对不起，我违背了圣经，我错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那一天的认错，给我孩子一辈子带来的祝福。他知道爸爸，圣经怎么说，爸爸就要怎么做。所以圣经怎么说，我也要怎么做。我们教孩子，中国人很会的，我们的教是什么？对吧？我们嘴巴关不住的，念啊念啊念啊念啊。但请记住，最好的教导是你的榜样。教会的领袖是不是也是一样呢？弟兄姐妹为什么愿意跟你？看你的榜样，不是听你讲，讲讲讲讲了一大堆，弟兄姐妹我们要谦卑啊，我们要背十字架，人家在你身上看的都是肉体，你还认为人家会背十字架？还谦卑？你想也不要想。你孩子也是一样，你跟他讲一大堆，哎呀，要有信心啊，依靠主啊。然后他看看你，你就担心我念哪个大学？因为你自己想一想，我真的问我自己啊，真的好丢脸啊！我那个时候很少担心他有没有好好的跟主有好的关系，我很少担心到他跟主怎么祷告，怎么读圣经，读得懂读不懂。我关心的就是哦，有没有毕业啊，进大学啊，这边可以好赚钱啊。你里面是这个样子，你再教他什么东西白教。你要活出一个神喜悦的样子，你才有可能影响你的孩子活出同样的样子。我们的时间已经过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把你的话交在你的手上，我们只有一个祷告，是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让我们做父亲的知道自己的责任，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太多的地方不懂不会，我们需要你来教我们，我们需要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更需要你让我们在圣经中看见你是什么样的一位父亲，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求你恩待祝福每一个家庭，特别祝福每一个做爸爸的。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